欢迎收看我们周一播出的福音真理。今天我将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关于你的命定之地。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困惑，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教导的内容。这实际上只是我这本书跟以利亚学功课中的第一部分，我不会教完整本书，通常我大概用6周时间教这个，但我只会教第一部分。这是主所教导我的其中一件事，它真的使我受益。事实上，今天主就我们所有的建设工程和我们正在做的一切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又一次被提醒了这件事。这真的非常重要。很快的，我要说一些事，我会花很多时间来验证这个，但为了让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主不会把你的供应送到你所在的地方，他会把它送到他叫你去的地方，或者你可以说有一个地方叫做命定之地，神会说我要差你去那里，而那就是神要差派他的供应，他的恩膏的地方，他的祝福也会在那里。很多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在这里等着，他们说，神啊，如果你肯这样做，如果你肯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如果你肯做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那我就去那里。但神把你的供应送到他呼召你去的地方，而不是你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大多数人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完全去到那里。阿们。这是出自列王记上17章，主就是从那里对我启示这件事的。在列王记上17章，在第一节说，提斯比人以利亚是基列寄居的，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唯要照我的话。现在关于这点我可以说很多，但让我先指出，这里并没有太多的背景介绍，他只说以利亚来自这个地区，他告诉了你他是哪个支派的，他来自哪个家族，但并没有真正介绍他，他只是突然出现了。以利亚其实是个无名小卒，他不是先知，他不是祭司，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突然出现，径直走到亚哈王面前，告诉他将会发生什么，而且天不会下雨，除非我开口，否则不会有露水。看看这节经文，如果你往前翻几节，到前一章的第30节，经上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甚。另一处经文还说，是他的妻子耶洗别，那个臭名昭著的女人。我的意思是，今天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像个巫婆一样行事恶劣，人们会叫她耶洗别，她的名字遗臭万年。所以亚哈和耶洗别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两个统治者，他们实际上已经离弃了对神的敬拜，并且设立了对巴利的敬拜。他们有450个巴利的先知和400个亚舍拉的先知，总共是850人。他们每天都用自己的花费供养这些人，这是一种国家支持的宗教，但这是对以色列神的全然拒绝，并且设立了巴利。我告诉你们，这种情况与以利亚所处的境况有很多相似之处，以及我们看到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个节目在世界各地播出，你可以说像许多欧洲国家一样，他们曾经是如此敬虔。你知道德国马丁路德在那里开始了宗教改革等等等等。你可以谈论英国以及世界上许多拥有对基督伟大敬虔传统的地方，然而今天基督教正在受到迫害，它当然不是主流。如果你真的为主站立，你会受到批评并被冠以各种名号。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反对以色列的神。如果你是先知，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如果你是福音的传道人，如果你为主站立，亚哈和耶洗别正在杀害那些人，他们已经杀害了所有这些人，而以利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他只是大胆地走到那个一直杀害所有传道人的那个人面前， 那些宣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真神的人。他径直走到他面前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知道我喜欢这点，因为再说一次，今天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处境中，我们正面临很多阻力和批评，基督教正被公开反对，他们觉得他们需要缓和，他们需要用一种微妙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以免冒犯任何人。你知道，福音是具有冒犯性的，对于接受他的人来说，他是奇妙的，但对于拒绝他的人来说，你无法通过妥协和试图变得像他们一样来赢得他们的心。有很多教会，他们的敬拜仪式，他们的讲道以及一切，他们都试图妥协，以至于即使不信的人也会被吸引，为了娱乐而想去那里，以为这样可以吸引人，一旦他们把人引进来，他们就能使他们归信。你知道我不会点名，但那个幕后推动者，或者说是个慕道友友好教会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或者类似的时候，他在吸引大批人到他的教会方面非常成功，那是我们最早的大型教会之一。他自己也说，他们不会宣讲任何具有冒犯性的内容，他们把歌唱敬拜时间缩得很短，讲道也只有10到15分钟，以为只要能把人引进来，然后他们就能让他们参与到一周中的这些项目中，然后这样或那样，他们就能使他们归信。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大概这样做了20年后，那个曾经的领导者，那个运动的发起人，曾说过那完全是失败的。他们吸引了大量的人，但他们并没有使他们归信，而他们所做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使他们对真正的福音免疫了。因为他们只给了他们一点点零碎的东西和一些模糊的暗示，没有人真正归信，然而他们却觉得自己与神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们去了教会，走了一些过场，所以基本上他说那是个失败，他没有用。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看看这里的以利亚，以利亚并没有进来，然后你知道试图隐藏他所说的话，他径直走到那个人面前，那个正在杀害任何宣称代表主的人。他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如此说。那时亚哈和耶洗别已经弃绝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们说，不，巴利现在才是以色列的神。然而那并没有改变事实，你知道吗？再说一次，在我们的国家，有人说这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不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之上的。他们搞出了这个1619项目，他们采用了一些事实，但他们完全曲解了并误导了历史真相。他们说美国是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而且一直存在这些问题，而且美国不是一个敬虔的国家，它不是建立在敬虔原则之上的，那绝对是个谎言。我说的够直白了吧？有人没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告诉你们，那是个谎言，那是歪曲事实。我不会花时间去证实这个，但我可以证实那完全是歪曲一切，他曲解了事实。正因为如此，现在有些人就进来，而不是站出来大胆地说，这是谎言，这不是真相，并讲出真相。他们进来，他们不想冒犯任何人，所以他们只是随便说说。以利亚与此截然相反，以利亚走到那个曾说过，没有真正的耶和华，那不是真神，巴利才是，并且他正在杀害任何反对他的人，而以利亚径直走了过去。我仿佛能看到他把手指戳到那家伙的胸膛，我不知道他是否那么做了，但那是一种关于以色列的神和耶和华如此说的态度，就是你所弃绝的那位。你知道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新约中，当彼得和所有使徒在五旬节那天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大有胆量，他们正在传道，而文士和法利赛人，正是那些曾杀害耶稣的人，前来逮捕了他们，他们要求他们给出解释，你们传讲这个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彼得站起来说，耶稣，神所高立的，就是你们钉死的那个。他很大胆，他说得很坚定，他并没有试图拐弯抹角地说，嗯，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好，我知道你们犯了个错误，我知道你们是好意，你们只是不明白。不，他直接说出来，是你们把荣耀的主钉了十字架。 他把责任归咎于该归咎的人。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我们应该爱人，但这份爱也应包括勇于告诉他们真相。而以利亚，有些人确实是被蒙蔽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对待那些人与对待那些心硬的人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刚才读到的第16章第30节的经文说，亚哈和耶洗别所行的恶比他们以前所有的王更甚，他们彻底沦为了魔鬼的傀儡。这不是一个错误，这不是那种你知道，他们只是无知，然后不小心陷入其中。他们被欺骗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完全弃绝了神。现在如果你去接触一个真心不知道的人，你可以向他们施怜悯和恩典，但是当你看到那些故意硬着心肠的人，他们是反对神的，他们恨神，他们反对神赞成的一切。我并非说你就不该爱他们，他们可能像使徒保罗一样，实际上曾迫害人到死的地步，并且认同斯提凡的死，所以他们仍然可以归信。但我是说，你不能只是含蓄，你不能只是悄悄地接近人，在那里留下一点暗示，或者进入你的祷告室为他们祷告。人们需要直面真理。这就是我非常欣赏以利亚的一点，这个人非常刚猛。我的意思是，这个人他直接面见君王。然后我会谈到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我不确定我会讲多远，因为我不是在教导关于以利亚的全部内容。这本书涵盖了以利亚的整个生平。以利亚是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以利亚非常勇敢，他直面君王，他直面所有那些巴利的先知。他说，如果耶和华是神，那么就让他显明自己。他这是在考验上帝。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像那样的传道人，他们会说，看哪，我不只是在传讲，耶稣是真实的，他是活着的，我能亲自向你证明，来，让我为你按手，为你祷告，看看医生如何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我们需要勇敢的人宣讲神的话语，并用行动来支持他。这就是我喜欢以利亚的地方。他之前与王没有任何关系，可能有过一些交集，但圣经中没有记载。我个人认为他与国王之前并无瓜葛，因为王正在杀害任何自称是先知的人，为耶和华传道的人，所以如果国王知道了以利亚的存在，他就会被杀。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人都在躲藏，大多数人都在躲避这些迫害他们的人。以利亚径直走到他面前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如此说。再说一次，我们有时会忽略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置于当时所说的话的真实背景中。但亚哈和耶洗别恨恶神，杀害任何宣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真神的人，他们正在杀害他。而他径直走到那个发誓要杀他的人面前，他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如此说。我太喜欢这点了，我可以就这点一直讲下去。我想继续讲些别的事情，但这确实值得注意，我们不能就这样跳过。如果我们想得到以利亚所见的结果，他能从天上降下火来，他在20英里的路程中跑赢了马车，他结束了旱灾，他做了所有这些事。就在列王记上17章，他看到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如果你想要那样的结果，你就不能畏首畏尾，在恐惧中行事，不站出来讲真话。这番话太有力量了。你们当中有些人，我爱你们，我告诉你们真相，不是为了伤害你们，而是为了帮助你们。但你们当中有些人很想看到死人复活，你们很想看到食物像以利亚那样倍增，你们很想看到所有这些伟大的神迹彰显，你们也为此类事情祷告，但你们却不敢挺身反对任何事。在工作中，人们会坐在那里开始谈论各种不敬虔的事，做各种事，而你可以完全融入其中，你什么也不说。各位，如果要因为你们是基督徒而被捕，或是因为你们是基督徒而被质问，你们当中很多人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定你们的罪。再说一次，我不是说这话来伤害你们，我是说这话来启发你们。你怎么能想要以利亚那样的结果，却没有以利亚那样的胆量、信心和确信呢？事情不是那样运作的。 人们总是来找我，他们看到神在我身上的祝福，他们看到神如何供应我的需要，成就各样事情。我见过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的妻子从死里复活，我经历了许多神迹。人们说，哦天啊，我也想要那个。那么你愿意做我所做的事吗？我向你保证，这花了很多年，我经历了很多拒绝，很多批评。你知道，我今天刚给一个人写信，他正在建一座楼，而我需要建楼，所以我学到了，你要在你渴望去的地方撒种。如果你种玉米，就会收玉米；如果你种秋葵，就会收秋葵。所以，如果你撒下建楼的种子，如果你把钱投资到一栋建筑上，我将会收回建楼的种子。所以我今天给这个人写信，告诉他，我将开始按月支持他的建设计划，每月一次。我说，我宣告在今生要得回百倍。我引用了马可福音10:30，耶稣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子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并且要受逼迫。大多数人引用那节经文时会漏掉逼迫那部分，他们想要得到百倍的祝福，但他们不想受到逼迫。所以我今天给这个人写信时告诉他，我将支持他。我引用了那节经文，我说，并且要受逼迫。下一句我说，我当然不想有逼迫，但是你知道，那是其中的一部分，神会给我恩典去应对它。所以我的意思是，看，有些人想要零零碎碎的东西，他们挑三拣四的选择真理，说，哦，是的，我想要这个，我想要以利亚得到的结果，但你却不肯站出来宣讲神的话语，你知道吗？当以利亚说，再看看17:1，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唯要照我的话。他从哪里得到这个的？你知道，很多人只是想，神只是超自然的对他说话。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如何领受这个的，但让我从11:11给你看这个。在16，这是摩西在说话，他在警告以色列人。他曾告诉他们，他说，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定偏离耶和华，你们必定离开耶和华，事情对你们来说不会顺利。他预言的就是这个。所以在16，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他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知道那是一个预言吗？摩西说，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这事就会发生。在亚哈和耶洗别的领导下，以色列已经离弃了耶和华。以利亚所做的不过是把神的话语应用到当时的处境中。当你们开始屠杀所有传扬以色列上帝的人，你杀害他们，并且你开始每天供养850个巴利的先知，并且把它变成国家支持的宗教，我会说那是离弃了主。所以这事已被预言将会发生，而以利亚只是单纯相信了神的话，然后让上帝的话语成为现实。现在主确实使用人，他也透过人说话。有经文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这可能需要有人把神话语中所写的借着宣讲和大胆宣告来使之成就。神的大能是借着声音启动的，所以以利亚并不是凭空想出这个的，这是神启示他去做的，神对他说话。但我也要指出，如果神对他说了话，而他却待在自己的内室里，只是祷告求旱灾降临，求申命记11:16-17在国家应验，如果旱灾发生了，然后3.5年之后，以利亚站起来说，是我造成这个的，我为此祷告了，我取了神的话，我宣告了他。你知道吗？人们会不以为然，他们会说，你知道，这不是你造成的，你在自吹自擂罢了。如果他不站出来宣告，就不会有那样的影响力。你知道吗？如果你从神那里得到话语，你就必须把它说出来。 即便当时看似毫无可能实现，但当它开始发生时，人们就会开始认识到那是神。还记得2000年那场千年虫危机吗？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还记得那时的情景，但是在教会里，有人说那是大灾难时期的开始。我有一个朋友甚至在他的教会里卖枪支、步枪、食物、生存用品，说那将是大灾难时期的开始。说真的，这在当时的教会里可是轰动一时。然而在基督教之外，世界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而我提前2年就站出来开始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个骗局，它不会发生。你知道吗？人们并没有特别回应，因为有太多的基督教领袖。我本可以把这件事说得更严重的，但我的意思是，很多基督徒都在大肆宣扬，这将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说什么这会彻底改变一切。而我提前2年站出来说，这将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结果你也知道，到了2000年，一切如常，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这是虚惊一场。这是基督教会有史以来接受的最大骗局。你知道吗？我们的收入开始指数级增长。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翻了一番。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把它说了出来，提前2年并反驳了那些说法。我记得在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一个电视节目上，那个人问我关于这一切的事，我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当时就冲我发火，我的意思是在电台上公开的，他开始说你是个假先知，他痛斥了我。我当时没有任何办法证明他，但当2000年1月1日到来，所谓的千年虫危机不攻自破，突然之间人们开始明白过来，人们做出了回应。瞧，以利亚当年也是这样，如果他只是让神向他显明这事，而他却待在自己的内室里宣告他，就不会有那样的影响力。而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坐在那里，他们知道很多所谓的觉醒文化，很多在我们文化中被推广的不敬虔之事，都是违背神的心意的。他们不认同，但他们却待在自己的内室里只是祷告，他们不会站出来说出真相。他们会说，但我只是要去爱人，没有任何经文说人会因爱而改变，经上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然，以弗所书4章15节确实说，你必须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把神的话当作棍棒来用，但我们确实必须说出真相，我们需要站出来。这就是我喜爱以利亚的一点，他激励我在我所做的事情上更大胆，